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三节读起。昨天我们读到，在主前537年七月间，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和所罗巴伯的带领下，他们一同聚集在耶路撒冷，众人如同一人，他们要照着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向神献燔祭。这时候约书亚带着众祭司，而所罗巴伯呢带着众弟兄，他们一起来到了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找到了圣殿的遗址。接着第三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圣殿已经不在了，但根基还在，祭坛也已经不在了，但是根基还在。他们先找到了祭坛，他们回溯当年亚伯拉罕进美地的时候，每到一个站口都筑坛向神献祭。现在他们手中有摩西的律法，知道向神献燔祭的重要。虽然他们回来的目的是要重新建造圣殿，但在建造圣殿之前，他们必须先恢复祭坛上的奉献。因此他们先找到了祭坛的根基，就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这里讲的坛应该就是铜祭坛。我们先回头来看，在第一圣殿所罗门盖造祭坛的时候是如何筑坛的。在历代志下四章第一节，他又制造一座铜坛，长20肘，宽20肘，高10肘，一肘相当于现在的一尺半，所以长宽各30英尺，高呢15英尺。整个祭坛是用铜造的。约书亚和所罗巴伯带着众人找到了祭坛的根基，在根基上筑了一个铜的祭坛，他们可以向神献祭。第一批被掳的人到现在已经超过了70年，这么久因为没有祭坛，所以不能向神献祭。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筑坛的时候那些迫切的心。当坛筑好了之后，圣经这么记载，因为惧怕邻国的民，就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以斯拉的记载非常的特别，说他们怕邻国的民。昨天我们说过，他们回到了犹大，回到了自己的城市，当时城里已经住满了外邦人，他们是不欢迎犹太人回来的，并且他们的人数众多，都已经在当地生根多年，而整个回来的以色列会众不过42,360名，分散在各个城市，面临这么困难的环境，心中惧怕是必然的事，但他们对于心中惧怕的反应却是非常特别。一般来说，合理的反应是我们要组自卫队，犹太人聚居的周围严加防范来保卫自己，但是他们的做法却是要赶快建祭坛，然后在祭坛上向耶和华神早晚献燔祭。这让我们看到回归的以色列人经过了被掳，在外邦地过了许多年，他们已经学了功课，他们学会要先完全把自己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保护他们的不是高大的城墙，不是尖锐的兵器，而是呼召他们回归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当年所罗门王盖造第一圣殿的时候，国势是如此的强盛，外邦国都要来进贡，然而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的神，他们开始拜偶像，以至于落到被掳的下场。现在他们答应神的呼召，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不能再忘记他们的神。因此当他们心中恐惧害怕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来到祭坛前向神献燔祭，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交托仰望，倚靠神的保守。而对于新约的圣徒，处在末后的时代，我们面临的环境不会比当时归回的犹太人好到哪里去，而撒旦逼迫的手段也更为狡猾，有时候用高压的逼迫，有时候用利益的引诱， 有时候用政治的交换。那在新约的圣徒该怎么样面临这些难处呢？要先找到祭坛的根基，然后在上面筑坛献祭。什么是祭坛的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利未记一章到七章那边讲到五个祭：燔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平安祭，这些都是基督的预表。祭物的本身其实就是基督，他自己又是祭坛的根基。新约的圣徒来献祭的时候，第一个要献的就是燔祭，并且要早晚献燔祭，从早到晚都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燔祭是把祭物摆在坛上完全烧掉，化作一股怡爽的香气，来让神得着满足。当人愿意这样把自己奉献给神，接着他就要经历基督是他的赎罪祭，来对付他的罪性；经历基督是他的赎愆祭，来对付他的罪行；经历基督是他的素祭，在每天生活中活出基督那柔善纯良的品格，当人脱离罪的束缚，活出像基督的生活，自然神人都得着平安，这就是平安祭。接着第四节，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是在七月。七月主要有三个节日：七月一号是吹角节，七月十号是赎罪日，七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一连七天是祝棚节。在祝棚节一连七日都要向神献祭，而第八日要向神守筵束会。他们归回耶路撒冷之后重建祭坛，而第一个向神守的节日就是祝棚节，这非常有意义。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告诉我们祝棚节的意涵。首先，祝棚节是在庄稼收成之后，带着感恩娱乐的心同来到耶路撒冷，向神献祭，纪念神给他们丰富的出产，给他们丰富的祝福。一连七天他们要住在帐篷里，来纪念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神纪念他们，保守他们。现在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了，已经有七十年没有献祭了。归回之后，美地有了第一批的收成，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向神守祝棚节，并且是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以斯拉这么记载，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祝棚节一连七天，每天都要献很多的祭物。以斯拉一句话就带过，我们必须来看一下每日奉献的细节，我们才能够认识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神是何等的祝福保守了当时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关于祝棚节献祭的条例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九章十二节到三十九节，这一段非常的长，献祭的数量也记载的非常仔细，每天都要献上该献的祭物。我们只能很粗略的看一下，以斯拉所说按数照例到底是什么意思。祝棚节是一连七天，从七月十五号开始一直到二十一号，而二十二号是第八日，第八日说出是一个新的开始，所献的祭牲也代表一个新的含义。我们暂且不看，就看前面这七天，我们先来细看十二节到十六节，注意一下献祭祭牲的数目。一天要将公牛犊十三只，公绵羊两只，一岁的公山羊羔十四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你的光是燔祭有十三只公牛犊，两只公绵羊，十四只公羊羔。燔祭的通食还要加上附加的素祭和奠祭，这我们暂且不看。六节，并要献一只公山羊羔为赎罪祭，也让我们看到燔祭的数量非常的庞大。赎罪祭呢，就是一只公山羊。接着第二天，公牛犊的数目就变成十二只，其他的数目不变。第三天呢，公牛犊呢就变成十一只，其他的不变。一连七天， 公牛犊的数目从13只递减到7只，而公绵羊呢是每天2只，连续7天。公羊羔呢是每天14只，也连续7天。因此这7天下来，光是翻祭的数量，公牛犊70只，公绵羊14只，公羊羔98只。而赎罪祭呢是每天一只，总共就7只公山羊做赎罪祭。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翻祭的数量远大于赎罪祭的数量，因此祝棚节主要是为了满足神的，这是由翻祭来预表，但人的罪还在，所以还是要献赎罪祭。所以以斯拉轻描淡写的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翻祭。我们要知道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数目，七天的翻祭包括70只公牛犊、14只公绵羊、98只公羊羔。这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要等到七月来到耶路撒冷筑坛献祭。一方面他们要向神感恩献上第一年的收成，他们也要向神感恩纪念神给他们的保守。或许当年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着将近50,000人走了1300公里，从巴比伦回归到犹大地，他们最合理的做法是每个人先回到自己的城市买地盖造房屋耕种农地，有了第一年的收成之后，到了犹太历的七月，就是今天阳历的九月十月，应该是秋收冬藏的时候，他们才聚集在一起一同过祝棚节。但对新约的圣徒而言，恢复回归之后所过的第一个节期是祝棚节，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犹太历中一年有3个主要的节期，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是五旬节，第3个就是祝棚节。这也是摩西规定以色列人要一年3次到耶路撒冷向神献祭。从新约的角度而言，逾越节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被钉死，就应验了逾越节。接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功效，处理了人罪的问题，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借着逾越节得着了重生。逾越节之后7个安息日之后的一日，就是50天，就到了五旬节。从新约的角度而言，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承接耶稣基督地上的职事，开始传道，建立了教会。所以从新约的角度，一个人经过逾越节已经蒙恩得救了，一个人也经过五旬节已经有了教会生活了。之后他被掳落入了巴比伦，而他被神恢复之后重新站了起来，他第一个要过的就是祝棚节。而从预表而言，祝棚节就是耶稣基督再来要在地上建立千年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经过了逾越节，都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我们也都经历了五旬节。因为没有教会中的圣徒带领我们得救，我们不可能蒙恩。蒙恩得救又经过了教会生活的圣徒，总是会碰到软弱的时候、失败的时候、跌倒的时候。当我们陷入了被掳的光景，不要沉溺于在巴比伦安逸的生活，因为当神的话临到我们，有环境兴起来，我们的心就要被神激动，我们要被恢复，我们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也就是我们要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过祝棚节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带着美地的出产，就是你每天读经祷告，神给你各样属基督的祝福，同带到耶路撒冷来，与众圣徒众人如同一人，一起向神献祭过祝棚节。祝棚节是喜乐的，祝棚节是丰富的，祝棚节要献上大量的燔祭，祝棚节也需要献上赎罪祭，是说出人的罪还没有完全根除。在千年国的时候，撒旦是被绑1000年，他还没有下火湖。在这一段时间，罪是被压制住了。这段时间最重要的是要让神得着满足。公牛犊一连7天，从13只每天递减到7只，总共是70只。 其实是地上邦国的数目。那时候地上所有的国要以基督为王，那数目为什么从13到7每天递减呢？说出在千年国的时候能从邦国得到的满足是越来越少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千年国结束的时候要带来人类最后一次的背叛，撒旦要被释放出来，引起人类最后一次哥哥和马各的背叛，之后一切与撒旦有关的都要一同下火湖。公绵羊每天两只，一连七天共14只，2是见证的数字。千年国里，以色列人是神属地的子民，教会是神属天的子民，神对这两班子民的喜乐满足不会递减。两班人经过了千年国之后，到了第8天就要进入永室，成为圣城耶路撒冷的内涵。而公羊羔每天14只，一连7天总共98只，这里让我们看到万物复兴的景象。经中经文描述关于千年国，可以看出回归原初神创造的光景。比如说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就是描写在千年国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景象。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要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并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从被掳中归回，我们的主就要邀请你一同来过祝棚节，你要把你每天所经历的基督一同带到节气中来向神献上。在末世的时候，神在每一个教会中都在呼召得胜者，神愿意与神同心，谁愿意与神同行，谁愿意答应神的呼召。一同来祷告。主啊，借着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的人能够在祝棚节丰富的向你摆上，虽然外面环境还是那么困难，但他们愿意仰望神。主啊，他们的心就激励了我们，帮助我今天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学习在凡事上仰望你，在凡事上完全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恩手中。我们只管照着我们的本分每天经历你的恩典，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带着美地的出产，众圣徒一同享受祝棚节的欢乐。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